快乐时光过得很快啊，下课交流一下其实蛮好的了，蛮好，大家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好，我们刚才有讲到啊，刚刚忘了去确认导师对这一句话是有做一个补字了，就是应该是不断尽烦恼，至少有一个版本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有几种版本我就不知道。不修身禅定，不修身定了，那什么样是身定？基本上无色定都是了，一定是是无色定。那是禅算不算呢？或许可以从这个阿含经会解脱的人数偏多，会解脱基本上如果是严格的会解脱，它大概就是进行定，就可以达无漏会了。那南传国家除了那个帕奥禅师那边主张要四禅八定，他要修无色定了，要定自在才开始修慧观的。他那边至少要有四禅了，据说了。那绝大多数他们南传叫进行，进行定就开始修观了，他们叫干观，就是没有禅定水的干观。那其实那种虽然没有所谓的禅定水，但是其实有定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在了，只是没有那么强，像初禅那么强的那一种所谓的这种那个叫禅知之类的。其实南传大概大多数看过一篇文章，几乎都是因为现在人要修身定的根性也不多了，你要做那么久然后达到四禅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多数的道场禅修道都是叫干观的所以他们叫干观行者，就是不修身定。那不至少啦 不修身定，至少你要达到初禅的一个净分，我们在北传叫做未到地，未到地定。这个也是瑜伽师地论所承认的奢摩他成就的最低的一个层次，奢摩他至少要达到这一个层次开始可以修毗婆舍那，才能够得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进这个叫什么未到地的话呢，都那个无漏会发不起来力量不够那这个未到地就可以了就可以开始修慧观，可以发无漏慧好，所以大概啦那般若经早期的三昧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它是由慧而达到的定的一个成就嘛定的名称，但是慧的一个实质内涵，那相信它的那个心的极境也可以达，也不是太深不一定很深因为你还有观的这一种强的活动嘛是透过观而达成的好，不断尽烦恼，不修生禅定好，那这个这样的一种菩萨的一种这种特色呢，导致说本身啊本行去看就更显著本身跟本行有什么差别？如果从现存的这个经的题名啊，佛本行极经是比较着重在佛传本身它基本上就是过去生的故事了啦好，那就更显著本行是佛的传记了他这边导师其实有讲详细说明世尊不忍众生残杀而发心这应该跟那个看到耕田是吗耕田那个故事是有关的耕田的故事南北传都有嘛 师尊想要出家是四城门啊，哦，这个 南北传应该都有，但是耕田这个要去看一下，因为有一些细节不是每个版本佛传 都有的、哦，很特别、哦，连师尊几个太太也有不同的版本有些有比较讲比较细，好像至少有三个，对不对，哦，连名字都有的，哦，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耶稣陀罗了，哦，有一些到底罗侯罗是什么时候出生，是出家前出生出家后出生也有不同，像我们显传法师在南传佛教国家都是出生之后 才去出家的，但我们北传听到多数都是出家六年是吗，在肚子里面待很久，你是听这个版本你是听哪个版本，在肚子很久那个版本是吗，不是，你是出生之后才出家，哦，那蛮特别，因为好像大智度论是在肚子里，因为他说他去堵那个老鼠洞是吗，好像有讲到罗侯罗的名字叫什么，他有解释到，你再帮忙再查一下。印象中北传受大智度论的影响很大，大多数的说法师所得到的这些世尊的一些这个这一生或者过去生的讯息都是从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在中国佛教特别受到很多人的一种重视，所以引用它里面有很多适合教化的题材，大部分都是用大智度论的版本，增益阿含也很多，增益阿含，这个佛陀有十大弟子大概是从增益阿含那边整理出来，什么什么第一的这种说法，好像是在增益阿含里面有这样的什么什么第一，好好，所以这个不忍众生残杀，这种发心就是一般我们讲发心都是发菩提心啊，但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发，一般是说导师书中一般提到发心，其实佛教在讲发心都是发菩提心，不是发心做事啊。我们现在你说啊，你要发心啊，什么意思？要来多做一点义工。但是发心在佛教的一些典籍里面，基本上是发菩提心啊，你要利益众生，当然就是会做利他的事情了嘛。那当然做义工是只是和其中重要要做的事项之一嘛，哦，OK， 好，怎样精进，哦，说法度众生，老病死也还是不休不息，哦，这个最经典的就是 要入灭之前还度那个须跋陀罗，哦，那 这一幕真的很感人，就是一般人好像又要死了，就不要去打扰。哎，他还为须跋陀罗开示，据说还开悟了，是吗？哦，须跋陀罗有正果的，哦，所以这一些对，其实看这一些会激发很多那一种我执的减少了，不是激发我执，是激发我执的减少啊，应该要像世尊这样。身体病痛还这么样，哦，这个努力精进去利益众生，哦，有时候做不到也有那一种感动，有感动也不错了啦，哦，感动哪一天力量就出来，至少要先感动对某一些价值观，哦，能够内心有一种触动，虽然做自己目前做不到，但总有一天它会产生力量的，哦，所以多看这些个人觉得是很好，哦，好，再来导师还说还继续讲说，这与一分声闻弟子相比，哦，声闻弟子怎么样呢，急于正果啊，不愿说法，哦，宁愿挨饿不愿去人间乞食，哦，因为乞食才可以去接触到众生为他们讲佛法的这些道理啊，哦，好，所以师尊就跟声闻弟子， 哦，这特别是这一类的，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好，所以导师有时候他会去做一些比较，哦，大家不要误会说他要去贬义，不是，他要去凸显这种菩萨的伟大了，哦，他主要是要凸显菩萨伟大，而不是要去贬义声闻。但是这世间是相对，你凸显菩萨伟大，好像就声闻就变得比较弱，哦，比较劣这样。但是不要这么想，他的用意是要凸显菩萨这种伟大，让鼓励大家去实践。好，从佛的智慧慈悲精进去看，所以导师上面所提的这一些内容呢，就是有智慧的部分、慈悲的部分、精进的部分了，哦，那跟声闻是很不一样的，哦，很不一样。好，菩萨成佛要经三大阿僧七劫的修行，这一般常听到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定数，哦，有的更久的都有，哦，更久的还有的更快的，什么日月神通行那种神通行的，哦，好，往昔因中的修行故事是本身，所以导师一开始说从本身本行去看就更显著，下面就一一解说了。本行就是佛传嘛，哦，那本身呢就是因中的修行故事。那导师这边接着说，本身所说菩萨又分二类，哦，一个是在人道当中，哦，他有种种的不同的身份，比如说国王啊、大臣啊、长者、外道，他也有外道的，哦，当过外道的，哦，或经商、做工、航海家等等，哦，那不管什么身份，导师都会做一个归纳，哦，也就是在家生做在家事而为人类谋福利，哦，那重点是这个，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是在做这个工作的。好，那菩萨重要不行菩萨，就是世尊行菩萨道的重要故事，哦，那大概有但约莫有500则了，哦，好，那在这些故事当中呢，导师有提到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比如说将自己的一切，哦，头啊、目啊、脑啊、水啊、国城、相马，随所求对方的要求而能施于一切。那其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人染了 这应该是皮肤病啊，哦，那医生说要用人血与骨髓才治得好，而且那个人要从来没有称讳的，哦，这蛮难的，哦，那时候释迦菩萨他是一个王子啦，哦，病人来向他祈求，他慈悲心生，随即将自身的血随施给他。这个动作提示了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悲心，一个就是他是没有称讳的，是吗？他才能够治那个人的病，哦，那菩萨为了救人，哦，自身一切没有不可以施舍的了，哦，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去看这些故事了，就有时候心血来潮就去翻那一些，特别大智度论有很多，哦，本身故事，哦，本身经，因为初一十五要讲故事就要去翻这一些本身故事来看，哦，有时候看完是这样子觉得说哎呀好难啊，自己应该做不到，但是又很感动，呵呵，很矛盾，呵呵，那有感动还是好啦，至少你哪一天有能力，你有那个就有那个动力会去做，你如果没有感觉就很麻烦，哦，特别就说啊那么难怎么可能，哦，啊以后就不太可能会去做，这至少知道自己目前没办法，还算有理智啦，哦，但是呢 会觉得很感动，你觉得做得到还是想要去做，这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这个都是好的了。好，什么都可以舍，还有这个菩萨求法的心也是热切精诚，哪怕是什么剥皮为纸，刺血为墨，吸骨为笔，也都甘愿去做。这边是求法，刚刚是为众生，为众生牺牲，这个在本身声闻的本身故事很多、哦、但是关于这一个为法的，大家若因缘去看一下南传的本身经，好像没有这一种的，只有大圣的才，大圣经典，大圣所传的这种本身故事，好像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这些好像在里面都看得到、哦、为了法牺牲生命的，为法舍身的、哦、这一种是大圣特有的本身故事。这个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是去留学做了一个论文，题目就是长提菩萨嘛、哦、因为我们那个老师是研究本身故事，他一看到眼睛一亮，诶，这个故事很特别、哦、他说他在声闻的教典里面没看过这一种的，他就说诶，多收集一点，看他是不是都是属于大圣的教典里面所收的。诶，确实都是在大圣的这一些典籍当中才有这种为法的，一般为众生的很多、哦、为众生而舍身的、哦、那为法的他说他没有看过。好，为了求法舍身为奴，也不感到为难、哦、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是儒家的话，那这边导师借来用、哦、所以菩萨道充分表示了这伟大的精神。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这些佛典故事，会有一些鼓舞了、哦、鼓舞就是平常可能觉得哎呀还有点困难啊、哦、哎，看完之后哎可以试试看 哦，就会有这样的念头可能会跑出来、哦、那就那种精进力就会更提升一些、哦、再来导师说持戒，菩萨把戒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哦，所以大家不要有一种错误的一种印象，就是菩萨都比较什么不执着是吗、哦、就比较随什么，就是不是好像对戒法不是那么的、哦、要求，导师说不是、啊哦、是把戒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哦、不得已宁舍生命也不肯毁戒，正常应该是这样子了、哦，但是有一种极端的情况，这个是在瑜伽菩萨戒里面有提到的、哦、就是杀人魔的那个情况，杀人魔、哦、那菩萨因为他悲悯这个杀人魔，所以就把杀人魔解决了，但是他是在没有嗔恨任何烦恼嗔恨心的情况之下，纯粹是为了利他的、哦、跟那种圣战的概念不一样，听得懂吗？圣战说我杀了你会上天堂，菩萨说啊，我来堕地狱好了、哦、你不要堕地狱， 听得懂，那观念很不一样。菩萨觉得他这样是觉得是就是是会伤害众生的生命、哦、但是想起他在地狱受苦，他说他宁愿自己去自己犯戒，但是很特极端，因为他要杀太多人了、哦、那个瑜伽菩萨戒说，当菩萨用这种很纯的没有烦恼不带着一些嗔恨的这样的一种清净心，纯粹的悲悯心来杀害这个杀人魔，他没有任何的过失、哦、他有前提哦，他的心是清净的。一般我们要做这种事情都会带着一些、哦、激动是什么嗔恨心、哦、但是他是那完全没有才是有功德没有任何过失的、哦、那这个是一种非常极端的，那种这种菩萨有那样的一种纯 纯净的心也是比较少的啦，哦，他说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情况，他是没有过失，而且生多功德，哦，是这样子说。但是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但大多数菩萨其实他因为其实他菩萨把戒是当作是一种利他行来持的，哦，持戒就是要张扬悲心嘛。菩萨在持戒，因为这个戒有遮持跟这个止持跟行持是吗，哦，就是你没有做该做的，你也没有达到戒的要求，也是有违法，有些是不能做不去做，这叫止持了，哦，好。所以其实导师在说明戒的时候，他是从悲心的角度，哦，利他的角度来谈这个戒，所以菩萨是用这个慈悲来持戒的，哦，那当然要持更精严了，因为要利他嘛，哦，好。在这个忍入精进禅定智慧，没有不勇于修习，这是六度嘛，哦，持戒前面是施嘛，不施自己的生命的，然后这边持戒，然后忍入精进禅定就带过，哦，持戒就是讲一条，所以这里面也可以分啊，前面那些舍身为众生为法，那其实是不施度，哦，那持戒就是这边所说不得已啊，哦，宁舍身也不肯毁戒，这是持戒。那后面适度就是带过，哦，好。大乘法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导师他也觉得是从本生坛的菩萨行归纳性质而来的，哦，这应该不是导师这样讲，应该在部派的论述就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些德目它是从本身的这些故事整理出来的，哦，然后六度集经也是，六度集经就是讲本身故事又分成六度，南传好像也有这种分类，不施度的故事啊，哦，这个应该是从经论或者是这种本身教典这种编辑里面看到的，因为它故事它本身就有分类，里面很多都是六度里面的德目相类一致的，哦，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坚毅愿力，表现出大圣入世度生的善巧。世尊成道以前就是这样子，以前是过去生了，哦，过去生。所以导师说这个本身呢有两类，对不对，哦，菩萨有两，第一个是人嘛，第二个是在于道，哦，于道主要是在畜生中，哦，有里面很多讲到这个当动物了，哦，鹿王啊，哦，龙王、象王、孔雀、小鸟、猴子，哦，这里面呢就其实这些故事有些还真的很感人，哦，每次看完都会很感动，特别是那个鹿王，有没有，国王不是要吃鹿吗，轮到那一个怀孕的母鹿，轮到他说我去可以，但是肚子里面那个还没轮到，他觉得他是无辜的，哦，但是他刚好在提婆达多那一个 group，提婆达多那时候也是鹿，轮到你就去啊，不要啰嗦那么多，那么多理由，哦，就他就去找世尊那边的鹿求助，啊，那个世尊他就自己去了嘛，因为也他也不好意思找别的鹿，他就自己去，哦，欸，结果国王还真的感动，就好像从此就不吃了嘛，哦，那个故事真的每次看都觉得很感动，哦，还有那个多利鹿，大家知道多利鹿吗，就是一个森林失火了嘛，那只有一个方向没有火，大家都往那边逃，哎，结果但是有一条河，有些动物它没办法过河，那它就 自己把一只脚跨在对岸，那一只脚在这一岸，让动物从他这个身上走过去啊。那最后他是腰断掉就死掉了，然后啊，最后好像有一只兔子，兔子最后一只过河，那个就是须拔头了，最后渡的那一个。他过去之后，诗人就死了嘛，所以他那个情景还是有搭配的。就最后他已经撑不住，还有一只，好吧，让你过吧，哈，他就撑，就他过之后就腰就断，就死掉了，哈。这些故事都很感人，所以有空经常看看这些故事，蛮好的，哈。好，这边导师问了一个问题。是菩萨怎么会堕到畜生？一般畜生都是恶业的果嘛，三恶道嘛，哈、哦。那菩萨为什么会堕畜生呢？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到，就是说，古代的传说，鸟兽与人一样都会说话，从他们行动中常表示出极崇高的德行，本身谈。的菩萨视线旁生就是动物了，畜生其实从旁生的故事中揭发菩萨应有的精神，所以这个由于导师是说借由这种旁生的故事了，但不一定是他真的是这样讲，有点暗示了，就是借由这个动物的故事来表现，只是要凸显人好像就没什么。如果动物能做这种事情，哇，那就更觉得它的一个伟大，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好，那这边讲到那个这个鸟啊，这个跟《山海经》的故事有一点像，导师也用过。这个《山海经》有一个精卫鸟，精卫蛋，这个是衔石是吗？因为它要去填海啊。《山海经》大家听过，它里面有一个，那里面都是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它那个鸟忘记什么原因要去填海，它就叼那个石头，一慢慢去填，慢慢去填。那这个根本那一小颗根本填不完，但是它就在表示它纵使做不到，他也要努力啊、哦！他也要尝试这样子啊、哦！他这个是森林师傅，他用那个翅膀去沾水，要去灭火啊、哦！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根本灭不了啊、哦！那但是第四天看到他，好像第四天一开始是笑他了啊。哦，最后他就出手去，哎，你真的太精神太感人，所以帮他把那个森林的火给灭了啊、哦。好，所以第四天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可能用羽毛上的这些水能够灭森林的火呢？”啊、哦，那小鸟就说：“能不能做是一回事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能不能灭是一回事，但是呢，总是要尽力去做啊，应该尽可能去救出山林中的亲戚朋友。那这个小鸟就是世尊的前身啊，那这样精进舍己为人的大悲愿力，是指的人类称仰与效法。好，那再来导师说，其中充满了深刻的教训，理解它的真意，不论鹿象也好，龙蛇也好，菩萨的悲愿大行，人类应该是这样去效法的。所以导师说，如作为事实去解说，许多鸟兽是菩萨视线的，是菩萨这个慈悲度生不惜去受苦的一个榜样、哦、所以这里面有两种，导师提出了两种理解了，一个就是借动物的一个故事来彰显他的那一种精神，悲怨的精神。你看 就是身份不重要，是那个故事的意义才重要。所以他只是借用这个已经存在的这些故事 来表达菩萨的伟大。那第二个就是当作是真的菩萨是当动物，真的去当一条龙啊，或者是鹿啊，但是这个是示现的，这个是示现。那这个就是大众部的一个说法，示现就不是业报身的，是示现的。好，所以但老师这样谈了两种理解的方式了。好好，再来导师说，菩萨所本生谈所说的菩萨道呢，将菩萨为众生为法的精神，然后整个都把它呈现出来。天台家称之为藏教，不过这个藏导师说是三藏教的意思了。三藏教就是早期佛教，就是声闻佛教，三藏教就是声闻佛教所传的这一些经律啊，论里面所看到的。本身所载的菩萨行声闻圣都是相信，南传的这一个佛教它也有本身这样的一个典籍，是在小部里面，是在经藏里面的小部。好，那可见人身菩萨少数是出家，大多数是现在家身的。怎么样？就人身的菩萨少数是出家，大多数都是在家身。那当然导师这边主要是在讲就是这一种利他的啦，因为声闻它还是有一些受到一些局限，有很多事不能做嘛，是在声闻的这一种规定戒律当中，所以导师是说声闻也有少数出家，但大多数都是在家生，所以也鼓励说大这个在家的菩萨居士啊，多运用这样的一种身份呢，多做利他的事情，这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好，那虽有随类现身，但现天身地狱身是少见的，地狱身是少见。地狱身刚好最近看到那个这个什么佛报恩经是吗？大方便佛报恩经听过吗？里面就讲到世尊在地狱啊，过去生在地狱，地狱不是要受处罚吗？那就是那个狱卒啊，就鞭打，让他们要去推那个车子嘛，结果那个就跌倒，就是那个狱卒就很生气，就一直鞭他。师尊说啊，不要打他，打我好了，打我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师尊就展露出悲心。据说就是因为看到那个地狱同都是在地狱里面受苦嘛，然后就开始据说是第一次发菩提心了。那当然在另外的教典有提到世尊第一次发菩提心是文殊启发他的，这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大方便佛报恩经，这个不是那个仪伟那边的啦，是有身份地位的经，就讲到世尊刚好记得他是在地狱的时候好，那发菩提心少见，天生少见人相入旁生都是现实人间亲切见到的古人心境中人与旁生都是非常亲切好，菩萨与一般的差别是从他的精神和行为表现出来所以菩萨跟一般人的 这个差别呢，就是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思维，一种内心的一种内涵，并且要表现出来了、哦、那未成佛以前过去生中、哦、前面所说的这样，现在和未来也都还是这样，都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哦、佛就是这样修，这样功德圆满而成。所以 要修学佛道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了、哦、就不能在家舒服的打坐、啊哦、舒服打坐不能太长时间了、哦、要去利益众生的、哦、特别是初学的菩萨比较着重在利他的事情、哦、所以成佛是从利益众生 而成就的，不是自己自修、哦、就能够圆满，所以很特别、哦、很特别。那再来导师说，古典本生坛中的菩萨不但在人类、哦、鸟兽 也有受生、哦、菩萨每出在无佛的时代，或是国王大臣居士 等外道、哦、那这边导师就是 要谈这一个本生坛，它当然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但是它也 引发了一些比较所谓的像唯心神秘天圣的一种菩萨行、哦、它那种是伟大，但是里面有些元素它影响了后面的佛教的发展、哦、所以不但是人类也有鸟兽、哦、而且无佛时代是在是外道一般的居士啊、哦、等等。好，菩萨是杰出的贤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哦、极难的。那在本身当中呢，就没有看到是这一种在团体里面的一个情况，都是个人的，对吗？个人的伟大、哦、所以不像这个就是没有声闻声那样的组成六合的声团、哦、因为本生坛中的菩萨都是个人，所以兴起的大圣佛教也始终没有菩萨的集团、哦、纯菩萨的啦、哦、纯菩萨、嗯、好。那菩萨即现身鹿王龙王象王等，所以就推论到什么人都可能是菩萨，对吗、哦、加深了混俗和光随类拔苦的信仰，那现实人间的菩萨大行反而被轻视为四六度的菩萨、哦、好。所以这些本身故事它也会有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向的一个影响 跟发展、哦、好。那 这两点、哦、这两点就是菩萨在人类也在鸟中受生，然后在无佛时代、哦、国王居士等。那 这两点呢、哦、导致说对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 极为深刻了、哦、好。那最后就是一个结论，适应印度众生的根基，佛教极力发扬人间菩萨行。这个人间菩萨行，他把它画起来，人间佛教就是他的一个比较实践面的一个语词，就是人菩萨行、哦、人菩萨行。人间佛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哦、人菩萨行。那人菩萨行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作为这种修行的道器，对不对、哦、是人生嘛、哦、然后呢修利他，利益一切众生，而且是人圣正行为基础的这一种利他行，可以吗、哦、 所以人间佛教到底是什么？如果大家要简短，就是人是修行的一个道器，对吗？然后做出来是人类的道德相应的，懂意思吗？所以导师不太赞同那个什么疯子喇嘛啦，是那一些那种疯疯癫癫的，这个可能在特殊的情况可以用一下，但是成品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的，要用正常的方式，人类的道德。所以人菩萨行就是大概是这两个元素，一个人作为修行的一个道器，是人的一个状态，然后修行的这个内涵德目是人类的道德，人类的正行，是依着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来去做符合人类德行的这一些利他的事业。如果要简短去定义人间佛教的话，从实践面来定义，它当然有很多理论啊，那么庞大，若要用最简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了。好，所以人菩萨行，依人向佛道嘛，依人向佛道，所以这个人间菩萨其实就是人菩萨行。好，那上面这两点就是菩萨有人也有动物，也是无佛的时代，无佛时代，然后都是这种伟大的一个形象，一个形象这样子。好，由于个人的通于异类，个人的就是这种伟大的形象了，伟大的形象，然后通于异类、这通于异类比较是第一点，个人的比较是在第二点，他都是伟大的个人嘛，那大圣思想发展中拘泥行迹的大圣者，逐渐向唯心秘密的天圣菩萨而前进。拘泥行迹，拘泥行迹比较是一种带着执着的，是吗？着相的，就是说，哎呀，这一个狗也是菩萨，要拜，或者什么东西都是菩萨之类的啦，像秘密。再来，导师说，这个佛灭后四五百年，大乘佛教蓬勃的发展，华严最初三七日，法华涅槃共八年，最后传说中大乘佛法经典在佛世都就已经说完了啦，那这边主要就是大乘佛教与在家弟子的一个关联，那传说是这样子，但是呢，佛法起初都是口口相传，大乘经起初的年代不是很早，大概是佛灭五百年，四百余年等等，才开始广泛的在人间里面流通。那这也是大圣发扬时代的一个明证，在经里面有讲到佛灭五百年，佛灭五百年这样的一个定型句。好，华严般若大集等大圣经陆续出世了，性质也多少，明白大体说大圣法不是从出家比丘的基础而发扬起，也是这一句话呢，大家要特别稍微留意了，大家把那个发扬圈起来，发扬意思就是变得广为人知或是蓬勃这样子，但是起源是起源于出家比丘的，可以吗？发扬是让它变得广为流传，但是起源跟发扬不一样啊，发扬是让它变得更流行，发扬是需要 在家的居士的促成的，这 合理嘛，对不对？有很多地方出家众是不能去的，很多场合等等。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先到这边。所以导师这边特别谈到大乘佛法的发扬不是从比丘的基础而发扬起来，但是大乘佛法的一种传出都是出家的，都是出家。那一开始很少人去信仰或是知道的，但是只有少数这一些，导致说特别是阿兰若比丘这一类的了，但是整个发扬起来还是要靠居士。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后面这样讲稍微比较慢，但是就是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了，那希望大家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